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关于美国联邦众议院新设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它的目前的一个进展啊。首先呢，到昨天为止，这个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名单已经出炉，其中包括加州的两位国会议员。那么委员会也已经定下了三大议程，是哪三大议程？还有呢，新田是有专访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 Gordon Chan 来分析这其中的一些措施采取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是因为想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是因为美国政治两极化才要找一个统一的目标才成立这个委员会来针对中共的吗？等等问题。而且呢，为什么张家敦认为面对中共的威胁，美国别无选择？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星期三，也就是2月1号，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 Hakeem Jeffries 宣布了11名民主党众议员加入这个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加上1月份的时候共和党所宣布的成员名单呢，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名单出炉，总共是包括24名众议员，其中共和党人是13人，民主党11人。因为目前呢，共和党在国会的众议院是占多数席位。委员会的主席呢，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担任，而民主党在委员会里的领袖呢，他叫首席委员，则是由伊利诺州的印度裔议员克里希纳穆尔提所担任。这个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是麦卡锡啊 Kevin McCarthy 1月初当上了议长之后最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当时呢是以365票对65票压倒性的投票批准成立这个委员会，这是第一个打破了党派界限通关的国会众议院提案。克里希纳穆尔提议员对自己被任命为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高级委员、首席委员表示荣幸。他说，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以及全球民主和繁荣构成了严重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他威胁台湾的民主，将社交媒体 TikTok 武器化，以及窃取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都说明了这一点。他期待在委员会跟两党的同事合作，对抗中共不断升级的侵略，确保美国做好准备，攻克中共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挑战。而共和党的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议员呢，对于即将跟克里希纳穆尔提的合作表示欢迎和期待。他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联手打击他们的恶意影响力以及保卫美国。他说，中共以为他很能够轻易的按照党派进行挑拨离间。加拉格尔他期待跟众议员克里希穆尔提呢，以及其他的民主党同事一起合作，来证明中共是错的。那一月份共和党宣布的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是3名众议员名单，里面就包括我们南加州的韩裔美国人众议员普银珠 Michelle Steele 哈，他曾经也来过北加州。那么共和党他们关注的目标呢，是禁止在中国投资，确定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领域，打击知识产权盗窃，曝光共产党的影响行动，以及遏制中共的军事侵略。那么民主党在宣布众议员名单的时候呢，表示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中共对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经济政策、民主人权等等问题。那么这11名民主党议员包括来自北加州的印度裔众议员罗康纳 Rokana， 这个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它就是调查并针对中共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展以及与美国竞争状况提供建议。这个委员会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或修改法律，但是呢，有权举行跟他的调查职能有关的各类公开听证会。委员会是被要求在今年底向常设委员会提交政策建议。好的，那么就在上周，委员会是定下了三大议程哈，分别是什么呢？然后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三大议程哈。那第一呢，就是调查对台军备支持。那很显然，这个委员会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哈，是非常的关注。第二点呢，是调查备受争议的中国社交软件 TikTok。第三大议程是调查中共在美军基地附近购买土地，以购买美国土地哈，来建立前哨基地。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议员表示，委员会呢在二月份启动筹备工作，最迟三月份将召开专家的听证会。此外呢，他说委员会还可能会研究美国本土产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或被中国资本影响的这个腐蚀的领域。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TikTok。 TikTok 最近呢都是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的，那就是因为不仅是在联邦层面啊，在美国州的层面呢也都在相纷纷的禁止这个 TikTok。 这 TikTok 是由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所拥有的，是抖音的海外版，近年来呢是在美国引发了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在美国它拥有超过1亿用户，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么包括保守派人士在内的批评者说，这种应用程序可以被中共利用进行间谍活动或者政治宣传，因为已经有了不少的案例哈，包括去年12月 TikTok 就已经承认它有员工不当访问了两名美国记者的用户数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由于担心美国用户数据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共政府，在2020年下令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将 TikTok 剥离。但是呢，TikTok 就一直试图向华盛顿保证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无法被访问，内容呢也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或受北京影响的任何其他人操纵。过去两年，这个公司一直在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谈判，希望制定一套美国用户数据管理方案来说服华盛顿允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经营。那么从川普政府时期呢，他就发布了行政令禁止 TikTok 和微信在美国运营，而拜登上台之后呢，就撤销了这样的行政令，说要重新调查。到目前为止呢，不过这个民主党人呢也加入了批评 TikTok 的行列。总统拜登呢年初就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和国会两院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到目前为止，美国呢也有几十个州宣布不允许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原来呢一直是一些共和党所掌控的州，现在呢连民主党掌控的州也开始纷纷来禁止 TikTok 了。那么加拉格尔议员哈，在二月一号，昨天的时候呢，跟 TikTok 美洲业务部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等人会面，讨论他们公司计划推出的美国用户数据管理方案。会面之后呢，加拉格尔议员还是表示说，对方提供的数据呢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他依然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出一项全面禁用 TikTok 的法案。另外呢，有众议院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也都计划在3月23号举行专场听证会，要求这个 TikTok 首席执行长周受资到场作证。中国在美国购买农地呢也是引发担忧，那么美国国会的两院啊都在推出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另外呢，张家敦先生哈，他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行政特别委员会哈，有哪些分析和看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在继续话题之前呢，有一个社区活动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因为呢，这个周日哈，2月5号呢，就是元宵节了。时间呢非常的快，那么在前一天啊，星期六的下午呢，在南湾就有一个元宵花灯会哈、啊，它是由南湾同乡会，所举办的第13届的元宵花灯会。那么他们呢，这个是老少皆宜啊，准备了很多的精彩节目，还有各种台湾和台港美食哈、啊。他们非常。就是组织了很多的，尤其是适合小朋友的活动，像手工制作兔年灯笼啊，还有扯铃示范呐、啊，剪纸和红包灯笼，还有小朋友搓汤圆，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书画的艺术哈、啊，书画的展示，还有呢，像台湾布袋戏有的展示和把玩，另外呢，还有中医义诊。脊椎诊件义诊等等，所以是适合一家大小哈，一家老少呢，都去参加的。那这个时间是在2月4号下午的4点开始，一直到8点。地点呢是在华侨文教中心，是100号 South Milpitas Street 啊，就在苗必达市100号 South Milpitas Street。他们是还特别有销售纯正的港台美食、客家美食料理，还有幸福福袋110份啊，都可以去抽奖的。所以呢，看起来是非常的丰富的一次活动啊。听众朋友，如果您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可能是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今天的话题。近年来，中国的企业扩大了在美国农业领域的足迹，包括购买农业用地，也引发了有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尤其是一些中国公司或者个人购买的农地呢，是靠近美国的军事基地。目前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在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农业企业的法案。数据显示，自从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呢，从原来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35万多英亩啊，可以看到这个超过30倍的增加。也就是说呢，在10年时间里，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跃升到了2020年的18亿美元。尽管总的来看，这些农田只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的不到1%，但是呢，这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中共的影响和威胁呢，却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中国食品加工龙头，布丰集团的美国子公司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的北边购买了370英亩农田，它。是距离拥有绝密无人机技术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到20英里。因此去年10月份呢，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科莫议员以及农业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汤普森啊，因为当时呢他们还都是少数党的，所以就是以作为首席成员这样的一个名义，跟另外100多名议员联合写信给问责办公室总审计长，要求加大力度调查外国对美国农地的投资。另外呢，中国的一些公司不仅在美国买地，而且拥有影响美国食品安全的种子等技术。所以有众议员表示，不仅对中国购买美国的农田感到担忧，更担忧的是中共呢试图控制美国人的食品供应链里的技术。比如其中一家大型的种子公司和农业供应商叫先正达，它的管理总部呢是位于瑞士巴塞尔。这个公司成立于2000年，由诺华和阿斯利康农化业务合并而成，但是在2017年 就被中国化工收购了。那么这个中国化工呢，是其实是国营的企业啊。所以呢，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就指出，他说中国很精明啊，他说其实指的是中国政府哈，他们等待一些行业进行整合，然后就进行收购。所以他说先正达是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全资拥有的大型种子公司，而美国却依赖这些种子在美国境内种植许多的作物。他指出呢，美国纳税人资助了这方面大量的研究，创造了这种技术，从而创造出强劲的农业生产。结果呢，这种技术就被一个跟美国人的利益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外国实体所拥有了。因此他敦促要确保美国投资开发技术的时候，最后不会落到那些他称是我们敌人的人手中。所以呢，现在共和党立法者啊，共和党议员呢，都在领导两党联手阻止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购买美国农业。其中就包括1月31号，共和党就提出了一个法案，叫《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这个法案呢，就禁止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朝鲜收购美国农业企业，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或涉及农业的企业。这个法案还把农业和跟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呢，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在众院是由纽约的共和党会议主席 Stefanik 来领导的，而在参议院呢，就是由另外一位参议员叫 Rounds 的来领导哈，所以是参众两院联手在推动这样的法案。好，那这其中呢，就可以看到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他们的其中非常重视的一项呢，就是关于跟中共相关的贸易和投资。那么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呢，他就分析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针对要他的分析，他认为是更加的应该要做到更加严格。他说他是希望最终是能够切断跟中国的商业和投资关系。那么他说这是美国针对中共威胁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Well, in general, I would like to see a cutting of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trade, investment, technical cooperation.
他说，总而言之呢，他是希望看到美国切断跟中国的关系，包括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他希望看到中国呢，不能在美国购买拥有农场土地，而且他认为必须彻底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那这一方面呢，其实国会众议院也已经开始着手做听证调查了。张家敦说呢，这些事情虽然说最后都大部分是由总统来掌控的，但因为国会是管钱的啊，拥有钱包的力量，所以呢，总统需要国会批准经费。所以他说，在这方面，假如万一拜登政府有什么不配合的话呢，他说国会是可以截断那些跟中共有关的来往的投资，可以让拜登政府的日子不好过。那么为什么切断跟中共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如此重要呢？那这样做是不是实际呢？
Because China can't attack us unless we fund it. So if we cut off the money, we cripple its ability to harm us.
他说这方面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给中共输送资金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危害到美国。因此呢，当美国切断这些资金流的时候，就可以削弱中共攻击美国的能力了。那么至于这件事情是不是实际，他说局面变化是非常快的，一年前还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指的呢，就包括像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都能够一致的压倒性的投票来通过成立这样的一个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他说在一年前就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就发生了。所以呢他说一年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就在讨论之中了。
And that means the things that we think are impossible today could very well be on the menu tomorrow. So we just need to keep on pressing the issue.
所以他说，那就意味着现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切断跟中共的联系哈，他说那很有可能呢，明天就上了议事日程了。所以他说，我们只是需要推进这些事情。他也知道说，有些事情呢是不会马上就一蹴而就的，但是他说，我们必须持续的把它推向正确的方向。张嘉珍说，中共让事情呢其实是变得让我们就做的比较容易了，因为中共所做的一些事情触犯到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啊，包括像涉及用新冠病毒和芬太尼害死很多美国人，他说等等这些事实呢，他说越多谈论这些呢，跟中共断绝关系就会越变得可行，因为他说这样的话呢，美国民众就会理解我们怎么能够跟一个杀害美国人民的政权保持这样的关系呢？张嘉珍呢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投资方面的。他说，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储蓄计划，相当于就是给联邦雇员的 401k 退休计划，这个计划简称 TSP。自从2001年以来呢，美国的军人也加入了这项 TSP 计划，但是后来就发现TSP 计划通过它的共同基金窗口和国际资金，把联邦雇员包括军人美国军人的钱呢投放到了跟中共军队有关联的公司，而其中有些公司甚至是列在美国联邦商务部名单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从商务部拿到许可证的话，美国公司是不能跟这样的中国公司做生意的，所以他认为这就太荒唐了。他说怎么能够不加任何限制的去把美国军人的钱投入到这样的公司里去。因此呢之前就有议员提出立法跟国防授权法案捆绑在一起哈，做一些限制，那最终是没有成功。但是张嘉珍就认为这样的法案呢就可以阻止美国人，尤其是联邦政府人员和美国军人的钱流入到那些中国公司。他说现在他说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议题，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太可怕了。
This is just horrific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 mean, it's hideous that we have members of our military are paying and putting money into companies that are developing weapons to kill members of our military.
他说你试想一下，这个是不是太骇人听闻了呢？我们美国军人把钱付给那些生产先进武器来杀害我们美国军人的中国公司。所以他觉得呢，越多谈论这些事实，美国民众呢就越会了解这样做是错的，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策略上都大错特错。他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那一步，但是他觉得呢是能够达到的，来阻止那些美国人的钱流入，通过这个 TSP 计划流入到中国。他说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只是非常的鲜明啊，来表明这么做是有多大的错误。那么中共的官方媒体呢，环球时报在宣传啊，说美国国会特别设立这个针对中共的委员会呢，会伤害到对中国友好的美国商界和金融界的人士。张嘉珍怎么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由两党一致通过的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会伤害到对中国友好的美国商界和金融界人士吗？张嘉敦先生怎么看呢？
Obviously we cannot have a hostile enemy state develop constitu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ant to keep ou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So yeah, of course there's going to be a cost, but the survival of our country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ealth of business people on Wall Street, for instance.
张家敦他说可能会这样吧，但是呢，他说很显然，我们怎么能够让一个敌对美国的敌国在美国发展他们的支持者呢？他说如果我们想要保持我们的自由和独立的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当然有要付出代价的人哈，但是他说我们美国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这些商界和华尔街人士的财富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牢记，中共呢在2019年五月向美国人民宣战了。他说我们美国人一般都不把中共的宣传当真哈，但是他认为，他说我们需要当真，就是他指的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这样的一种宣传报道。他说我们美国人呢认为自己应该不介意别人，尤其是包括敌方啊、敌人说我们什么。他举个例子，1993年2月，美国恐怖分子呢在纽约世贸中心北塔引爆了一颗炸弹，当时呢杀死了6个美国人。他说我们毫不在意，但是一直等到本拉登在911杀死了2977个美国人的时候，我们才在意了。
If our enemies are say one thing, then it's pretty damn sure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the other. So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is taking the Global Times and doing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wants us to do.
所以他认为，他说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哈，关注我们敌人是怎么说我们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敌人说一件事情呢，我们肯定就应该按照去做另一件事情。因此他觉得说就应该按照环球时报要我们做的相反去做啊，就是逆着他所说的去做。那么这个环球时报还报道说，美国是落后于中国才成立这样的委员会来阻遏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些人啊也是这么看的。那么张家敦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e wer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history. So what did we do?
他就举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当时我们做了什么呢？美国当时就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让他们能够与美国竞争。他说我们设计的世界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变得繁荣强大。正因为如此呢，相对而言美国就反而会变得比较弱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之前说的那个论点哈，包括就是环球时报所说的美国是因为担心落后于中国才想要阻遏中国发展，他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说中国可以跟美国竞争，只要按规矩来办事情来竞争就可以，如果他能够成功，能够超过美国当然很好啊。但是他说问题是中国呢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不按照规矩做事，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在跟1648年所建立的西方领域和国际系统这个范围之内来竞争。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历史知识哈，先前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张家敦说呢，当时呢这个1648年是签署了一个叫威斯特法利亚合约。那么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在1648年5月到10月间呢、期间，在当时的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法利亚地区呢，签署了一系列的条约，结束了欧洲历史上有将近800万人丧生的动荡时期，而且呢是为现代的国际关系建立了框架。所以这个合约呢是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国际的关系。这个合约是基于各个国家呢是有主权的，是共存的这样一个概念哈，而不是说互相之间可以侵略。所以它就是建立起了遏制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对于反对而且呢反对干预别国内政这样一个准则。 在这些方面呢起到了一个共识的作用。之后呢，就随着欧洲影响力逐渐遍布全球，这些斯特法里亚原则呢，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的就成为了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
China is trying to take down that system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imperial era notions that Chinese rulers have the mandate of heaven over Tianxia, or all under heaven. And it's not like the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o it. They also believe that heaven compels them to do it.
张家敦说，那么中共呢，他就试图毁掉这样的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这种以这个斯特法利亚原则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而他们想要代之以帝国主义的观念，认为中共理所当然的要统领天下，而且呢，他不只是认为说自己有权利这么去做，还认为上天要这么去，要他们这么去做，所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把共产主义要推向全球，一统天下。所以呢，张家敦说，他们并不是在国际系统里面跟我们公平的竞争。他说，中共甚至不屑于调整这个系统来适应他自己的喜好，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毁掉这个系统，也就是中共所谓的革命。所以他说，这显然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想要竞争，完全可以，但是他们必须跟其他国家一样，就是按规矩、按游戏规则来做。在同样一篇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中还说呢，国会众议院建立这个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是因为在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所以企图找一个外部的威胁，把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团结起来。针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张家敦怎么看呢？
The two parties are united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counter China.They want to unite because they need to counter China.
他指出，美国两党能够达成一致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针对中共国。他说，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是因为他们必须针对中共国。他指出呢，中共故意把 COVID-19 病毒向境外传播，另外呢，支持已经害死了很多美国人的芬太尼的黑帮。他美化吸毒，推动批判种族主义，每年盗窃数亿元的美国智慧产权。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显然美国人必须保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两党会达成共识。他说，美国并没有在海外寻找一个什么怪物去要毁掉它，就像一位美国前总统所说的，我们只是想要保护自己。来后让努力让我们的共和国团结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呢至关重要。
You know, when an attacking party says you shouldn't defend yourself, well, you probably should defend yourself.
而且他说，当攻击你的人说你不应该保护你自己的时候，他说你恐怕就得要保护自己了。张家敦说呢，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让中国跟国际系统接轨，美国帮助中国变得强大，而且呢，期待着随着它的强大，它会变得良善，它会意识到自己对于支持国际系统负有责任。但是他说，这些事情就没有发生，相反发生的是什么呢
？As we supported China, China became hostile and belligerent.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hat it wanted to ta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So obviously we have to change course.
他说发生的是什么？是随着美国支持中国，中共却变得更加的敌对和好战，而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要打倒美国。因此呢，他说很显然我们就必须改变做法了。在国会投票是不是要决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是持的保留意见啊。其中呢，22个属于激进派民主党的议员后来发布声明称，他们也认同这个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是一种合理的担忧，但是他们最后呢没有投票赞成成立这个委员会呢，是因为他们担心仇外的言论会加剧美国国内的 反亚裔仇恨。那么张家敦他就说，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想要保卫我们国家不受中共威胁的人加剧了美国的反亚裔仇恨或者是反华情绪。而且呢，他说其实事实上，他说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如果不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话呢，那才是种族主义。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他不赞成成立这个委员会，唯一的原因是说是因为这个攻击方的种族。他说就像他所提到的，中共试图毁掉国际体系，有意传播病毒，导致110万的美国人死亡。然后呢，中共也在背后支持芬太尼黑帮，两年前的时候已经导致了至少77000个美国人死亡。所以他说再加上其他的很多，包括像这个街头暴力哈，最背后呢也有证据证明是有中共参与在背后支持。他说显而易见，我们已经是必须采取措施了，如果你不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做调查，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他说那你其实就是一个种族主义了，因为没有理由这么做，就是你没有理由反对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攻击者的种族。所以呢，张家敦就强调，中共针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它最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这件事情的紧急性、时间性。因为他说其实美国啊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只是做不做、有多快行动的问题了。
America is by far a stronger country than China. We look at the metrics and all of this, but we won't prevail because China's attacking us and we're not defending ourselves.
张家敦说美国是远比中国强大的国家，从各方面来看呢都是如此，但是假如中共国攻击我们，我们却不去自卫的话呢，那么我们将无法立足。他说你看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在萎缩， COVID-19 病毒杀死了很多很多的中国人，中国人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那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处于虚弱状态的中国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张家敦就分析，他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共国的统治者呢意识到了需要团结中国人民，意识到这些政策是灾难性的，而唯一能够掌控政权的办法呢就是发动战争，出其不意的拿下美国。所以他认为目前呢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所有那些说中共国不会侵略、不会做这、不会做那的人呢，他说同样他们也说过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关注习近平共产党有没有可能暴走，他说美国别无选择。
We have no choice. Unless we want to become a Chinese colony, unless we want the Chinese to rule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hoice.
张家敦说除非我们想成为美国的一个殖民地，除非我们想让中共来统治我们国家，他指的是美国，他说我们就别无选择哈，他非常强调，他说美国别无选择，一定要尽快的采取这些措施了。关于这方面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讨论和思考，那么希望新田呢分享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呢，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言论哈，那也是供您来参考的。我觉得呢，其中哈有很多东西呢，真的大家静下来思考的话呢，想一想来到了美国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我们的后代，对不对？想要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我想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自己的是怎么想怎么做的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好的，那在节目之前呢，再一次的也是预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即将到来的元宵节呢是全家团圆、快乐、健康。同时呢提醒一下，在星期六晚下午4点到晚上8点呢，在南湾 南方同乡会呢举办第十三届元宵节的花灯会就要开锣了。那么有很多各种，尤其是适合小朋友的精彩的节目，包括手工，另外呢还可以品尝到各种港台美食和客家美食料理啊，还有抽奖，所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2月4号周六下午4点到8点，地点是华侨文教中心，在100号 South New Peters Street 啊，在苗必达市。如果您可以没有其他安排呢，真的是可以去跟全家一起享受的一个活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